以色列植物的品种跟世界其他重要的植物国家来比较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到底它站的位置是什么位置。所以现在呢，最好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？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，然后你把你有多少个品种用你的面积除一除，然后呢再加上 logarithm， 那么这个你不要管它什么东西了，反正就有一个反正给你个指标就是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想你就可以办法算出来了。所以算的结果呢，你看这里面一共找了另外八个国家，一个是加州，美国加州，一个是西乃山，一个是希腊，一个是意大利，一个是法国，一个是匈牙利，一个是英国，还有一个是荷兰。大家都知道荷兰呢，你每次到郁金香的季节，那荷兰的确是家家户户你看都是花园的，那讲的植物恐怕很少人能赶得上他们的。但是呢，你最后讲的指数的时候，那以色列是名列前茅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比方说它是0.7611，那么然后这个 Netherlands 就是说这个荷兰呢就是0.6749，所以然后其他刚好在中间，所以这是非常科学的一个统计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果然呢它是一个的确是非常美丽，也是非常的确是牛奶鱼蜜之地，这个是一点的疑问也没有的。那讲到这个牛奶鱼蜜之地啊，我顺便又想起一件事情，顺便在这提一下就好。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比方牛奶鱼蜜之地讲的奶好了，奶呢到今天以色列很多的牛，但是呢它很稀奇，它每天呢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如果比较的话，每一只牛它每一天呢能产多少的牛奶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数字，就是说以色列所产的是多少呢？是10208个公斤。那这是平均呢、啊、是平均。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说如果在2009年的统计，那就是说以色列每一头牛平均它所产的牛奶是多少呢？是平均所产牛奶是现是多少？是10208这么多。好了，那现在呢如果跟美国比较的话，那就是美国就输掉了，因为美国是9331公斤，日本呢是7497公斤，欧盟呢是6139公斤。那么按理来讲，澳洲应该是很好的地方，讲牛一定想到澳洲，大家喜欢吃澳洲牛肉。那么澳洲多少呢？澳洲是5601。所以你很客观地用这些数字来比较的话，你知道这里果然是牛奶鱼米之地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知道长阔高深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当然神就借着那个时候以色列人，他们真的借着征战，他们知道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长有多。所以在保罗的时候，你只要问那些阿兵哥，他们长久住在西班牙的，他们可以告诉你京津到来西班牙怎么回事，讲告诉你地级是怎么回事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福音一直要送到哪里？要送到地极。所以后来果然福音送到哪里？送到了西班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徒需要有经历。那这些经历从哪里来？这些经历当然从正树林征战来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我们除了树林征战之外，如果真的对以色列要有认识的话，那当然我们要模仿他们。那模仿他们，当然我们要模仿他们经过这些战场。那不过我们不会碰到一颗子弹就是了。那么经过这个战场，我们不要爬山，也不要到时候累了，最多我们让吉普车把我们开到个地方去，因为有的地方都可以上去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就可以重新好像进到那个大的实验室，给我们看到说，果然，请大家记得这个耶路撒，果然呢，我们知道说迦南地是个美地，而且你知道它有多长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高。所以这个呢就是 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，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能经历到当初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不过比他范围更大了，眼界更广了，更深入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凡是亚伯拉罕所要经历的，他都要经历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两个延续性嘛，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一个约翰福音约书亚记是承先启后的嘛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亚亚伦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啊，你看这个地图，这个到亚亚伦去，就是你看嘛，这个你慢慢的到了上伯和伦到下伯和伦，然后慢慢往下走的时候，你会碰到第一个横谷，就东西向的谷，那就是亚亚伦谷，叫这个叫亚亚伦谷。那么然后再下面呢，就是参孙那个索列谷，这个都是东西向的，如果到海边去的话，以拉谷也是，然后呢拉吉谷也是，还有呢亚基大谷也是，所以一共是五条山谷。那么大家很清楚的，那么特别到了春天来到夏天来到，那可以说景色是非常美丽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一片翠绿，不过呢这也是很紧张的地方，因为后来你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谁要得到的呢？就是腓力士人希望能够拿到，因为腓力士人他不甘心只在海边呢，不甘心只在沿河平原呢，所以他一定要上去要侵略这块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这块地方呢，神老早已经给了犹大支派的。好，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五条山谷，五个谷，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很大家明白吗？如果照着这个情形来说，如果你追赶敌人，敌人是怎么回去的？敌人本来应该是直接从南边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结果没想到后路给断掉了，所以现在他们只好绕了个大圈子。他圈子绕得越大，以色列人跑得越大，反正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以色列人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，现在是怎么样？是整个沙菲拉通通要跑进的。你看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好像是跨栏赛跑一样，明白吗？你第一个跨的栏是亚亚伦谷，然后呢索列谷，然后以拉谷，然后呢然后马基大谷，然后呢拉吉谷。所以你看五个，最后还要追赶敌人。当然有谷，有谷当然有山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就真的像跨栏赛跑一样。但你要紧在哪里？就是这是难得的一天，这一天不能够失败的。这一天你一定当着敌人还没回到洞以前，还没回到他的坚固城以前，一定要一举把他们歼灭，否则的话没有希望，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个南边的这个产业得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北边的是亚亚伦，那么亚亚伦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亚亚伦你走的尽头，那就是山谷走的尽头了，然后就是海边了，那就是沿海平原，那就是约帕这个地方。那么走到尽头那个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大家读新约，尤其读到路加福音，你记得主复活以后不是有以马忤斯的门徒往以马忤斯去吗？那以马忤斯啊，如果根据圣经，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们知道应该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。但是很奇怪啊，根据传统的传说，你知道传说历史上传说呢，有它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有它道理在。所以真的今天懂得科学的人，不是把所有的传说完全把它丢在旁边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木马屠城记，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完全胡说八道，完全根本是神话。但是现在考古学家真的能够找到那个木马屠城，能够找到特洛伊啊，你看特洛亚其实就从特洛伊来的嘛啊。所以现在真的懂得科学家就不随便去推翻那些东西，不会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那么我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，就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这个根据传说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因为如果传说这是以马忤斯，所以后来一定很多人都去了，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地方。不过呢那个地方呢里数不对，这个里数呢本来按理来讲呢一天，就是如果后来你知道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不是后来主显现了以后，复活的主显现，他们就回去了嘛。但是如果现在真的照着传统的以马忤斯的话，就太远了一点，恐怕一天赶不回来的。但也不能说完全一天赶不回来。所以如果真的照着圣经里面的礼数的话呢，它一共有五个可能。 那么其中有一个可能的确是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，那么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相信的。但是最不容易相信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么远呢？但是他们也有圣经根据，不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，因为根据有的抄本，那么反而有两个不同的数字，一个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的，那这比较近一点，那么还有一个圣经版本呢，那么所讲的数字刚好是符合传统所说的以马忤斯。那传统所说的以马忤斯是哪里呢？就是亚亚伦，就是当你走了亚亚伦走的尽头，你还没有到约帕以前，那么你要记得，你如果在那里停下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所说的月亮啊，你停在亚亚伦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传统的以马忤斯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呢，一面是传统的以马忤斯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又告诉你说这是什么？又告诉你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亚亚伦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是个重点，我稍微提一下。那第二个重点呢，是上伯和伦跟下伯和伦。这个上伯和伦跟下伯和伦是谁建的呢？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是以法莲的女儿建的。那么我希望大家把这段圣经找出来，我敢说很多人找不到这节圣经。所以很多地方啊，圣经里你要考大家圣经啊，你不要考大家都知道，你要考那些很冷门的地方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一大篇的这个一大篇的这个什么叫家谱，那大家一定不看家谱的嘛，然后呢很多的故事就藏在里面。那刚才我所说的，那么以法莲的女儿，那么见了上伯伦下伯伦，那么后来呢，等到分产业的时候，上伯伦下伯伦果然就在以法莲的范围之内，这个觉得很稀奇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，你知道以法莲从来没有来过，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，从来没有到过迦南，不是吗？他根本就生在哪里？根本就生在埃及的嘛。可是呢很有意思，他两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加特来，加特就是以拉谷那个地方来，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啊。这是完全不是不可能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如果在歌山，那么已经歌山不远嘛，然后过了埃及小河，如果真的沿着加沙，就沿着非利士地，那么不困难嘛。那么然后到了以拉谷，再往里面走一点就是加特了嘛，所以不应该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呢结果两个他要去偷，意思就是要去抢人家的，就是加特人的这个牲畜，就后来就被他们杀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亚亚伦就很难，这是个以法莲呢就非常难过，所以呢他又生了一个。所以他本来一共三个儿子嘛，两个儿子现在死了，那么又生了一个，那又生了一个，那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儿子呢后来他的后代就是约书亚，意思说你再生下去，然后就生到约书亚的祖父，那么他可以说就是那个整个西边阵营，因为所有西边通通是拉结生的嘛，靠近如果摆阵的话，在西边那营地里面西边的那么都是他们的，那么他呢可以说是统帅。然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嫩的儿子呢就是这个约书亚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那么这个谁呢？这个上伯伦下伯伦是谁盖的呢？那么根据圣经如果字面来说的话，那么应该他的就是说以法莲的女儿，明白吗？以法莲女儿就指着就是刚才所讲的四个兄弟死掉两个，那么然后他们的姐妹，那么根据圣经呢他建了这个地方。那么我想这个得给大家今天作业，你们回去查查看这个到底什么地方，你能够找出来。那当然有的人就觉得很纳闷，怎么可能那个时候以法莲女儿会跑到这来，也不敢说，因为如果他哥哥能跑到这里，他很可能跟哥哥来，那他怎么把这个城建起来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那当然有的人比较谨慎一点，说圣经大概是说这个他的后裔吧，我们就不是的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所以呢这一段故事呢是跟这个上伯伦下伯伦有关系的，所以这是个古老的城，严格说来跟以法莲有关系。那么想想看，现在谁发动这场战争的？是约书亚。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？是以法莲支派的。 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很重要，圣经不随便提这些名字的。好，那么讲到上伯伦、下伯伦的时候啊，我们叫第一次打胜仗，